活动人士表示，中国政府不单止没有慰问遇害两个人的亲友，反而利用这个悲剧事件作为压制中国东部浙江省港口城市温州的家庭教会和基督徒的借口。设在旧金山的中国基督徒公益团契的牧师刘仪表示，温州的警察已经拘押四名派遣两人前往巴基斯坦的教会领导人。刘仪引述来自温州的一名牧师的话表示，
他们应该去追究的就是杀人者的责任，但是他们现在却是把被害者。
刘仪说，他们应当去追究的是杀人者的责任，中国应当令谋杀者伊斯兰国对事件负责，但是他们现在是将被害者的亲属、好朋友都拘捕，将他们教会的传道人捉起来。中国称一个南韩的传教机构征召这两个人在饱受战争游轮的一些地区传教，但是活动人士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两个人是大学毕业虔诚的基督徒，受他们自己所在教会的指派自愿前往巴基斯坦，这个指派的安排与南韩传教机构进行协作。刘仪牧师说，
两个宣教士被杀害了以后，有11个人一起在做宣教工作的人现在回到国内。
刘仪说，两个宣教士被杀害以后，有11个一起做宣教工作的人回国之后，没有一些的消息，亦没有律师能够探望他们，他感到这个是非常可怕。这两名中国宣教士分别是24岁的李恩恒和26岁的孟丽斯，他们上个月在巴基斯坦贫困的卑卢之省首府灰达被伊斯兰国组织绑架，后来伊斯兰国称对他们在6月8日被杀负责。巴基斯坦内政部表示，这两名中国人去年11月就来到灰达，名义上是从一名韩国人那里学习乌尔都语，但是实际上从事传教。这名韩国人和另外11名中国人的商务签证因被控从事非法传教活动被吊销之后，被勒令离开巴基斯坦。中国官方媒体将指责的矛头指向南韩传教机构。环球时报报道说，南韩机构在中国招募涉世不深的年轻人，使他们冒险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等国家的穆斯林聚居区传播基督教。这种描述立即在网上引起各种反应，一些观察人士表示，当局的歪曲是为了误导中国民众。在中国的微博上，一些用户表达对官方媒体发出的指责表示支持。一位微博用户这样写，对于那些不珍惜自己生命的人来讲，不想讲其他，只想讲话他们死是活该的，对不住，我们的安慰没那么廉价。但是亦有很多人表示不同观点。一位用户这样写，有这么多人急着谴责南韩基督徒和传教机构，但是很少有人谴责伊斯兰国杀人凶手，这个太奇怪了。人权律师郭永喜说，他认为在巴基斯坦的中国和韩国的传教士当然可以分享他们的信仰，这个是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明文确立，所有联合国成员包括中国和巴基斯坦都应当遵守。他说，
任何人都有言论自由，他有他的宗教信仰，他当然可以将自己的宗教信仰。
郭永喜说，任何人都有言论自由，他有他的宗教自由，他当然可以讲自己的宗教信仰，讲他的教义，自由地表达出来。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说，人是有拥有自己主张这样的权利。加州的刘仪牧师表示，共产党政府对这场悲剧的立场显示他的真面目。他说，在中共的这种思维中，视人为草芥，中国的所谓一带一路就是为了巩固他的政权。环球时报在一篇社论中坚称，伊斯兰国的杀戮行为不会影响中国和巴基斯坦之间的铁哥的关系。环球时报的社论说，极端组织杀害人质的暴行令人愤慨，但是这个事件不会成为中巴两国之间的一笔账，中巴经济走廊的正常建设节奏亦不会被这个事件打乱。中国已经承诺在巴基斯坦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计划有关的项目上投资500多亿美元。中国现在由于这个悲剧事件，对巴基斯坦安全局势的担心正在增加。出现这宗安全事件之后，巴基斯坦方面据讲已经派遣大约15000名军队保护为该国的经济合作项目工作的中国工程人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的报道。